瘦子有哪些共同的饮食习惯，不去健身房有哪些在家就能完成的训练方法，为什么大部分的人减肥都失败了，如何减掉腹部的脂肪，长期跑步如何保护膝盖。拜托别再计算卡路里了。大家好，我是 Mike， 欢迎来到今天的健身问答节目，让你听出好身材。今天我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卡路里的计算。我经常在我的微博上、喜马拉雅其他的平台收到这样子的问题，通过他们的提问，我能看得出来这些朋友是认真的，他们真的想知道自己消耗了多少卡路里，或者是吃进去多少卡路里，然后是想通过这种精确的计算方式来指导自己健身也好，健康也好。七八年前我刚刚开始健身的时候，吃每一件食物都要记录进去，也去希望知道我这次运动下来我到底消耗了多少大卡。七八年之后，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不要去计算卡路里了。那这期的节目呢，我主要分这么几个部分来讲解。第一个部分就是为什么卡路里不能够被精准地计算。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为什么计算卡路里不单单不能帮到你，反而是可能误导你。第三个部分，除了计算卡路里，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够科学健康地减脂？第一个部分，为什么卡路里不可能精准的被计算？我们先从运动消耗的卡路里开始。很多人难得运动一次或者经常运动，那我想知道具体消耗了多少卡路里。随着现在科学技术的这种发展，各种 APP 啊，各种所谓的黑科技的出现，它会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渴望。我现在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这些数字不是一个精准的数字，只是一个大概的估值。为什么？同样一组训练15分钟，一样的动作，一样的组数，一样的次数，一样的休息时间，但是不同的人他消耗的大卡数不一样。比如说我做这样一套训练，可能15分钟下来我能消耗150大卡，但是我体重接近70公斤。如果说一个女生体重只有55公斤，同样的组数、次数、强度做下来也是很累，但是她消耗的热量可能只有100大卡左右。同样一个小时的训练时间，有相当训练基础的人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消耗700甚至800大卡的热量。同样另外一个人去健身房，同样的装备，同样的身材，同样的时长，可能最后只消耗200到300大卡的热量。差别在哪里？差别在训练的强度。如果说我的硬拉是180公斤，而他的硬拉是100公斤，如果说我一组做完我需要40秒的时间，他一组做得非常快只要20秒的时间，我一组组间休息我只休息一分半钟，另外一个人要拍拍照要聊聊天，组间休息3-4分钟，这个热量消耗的差别是巨大的。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肌肉含量不一样，我们做运动的时候它的强度不一样，它休息的间歇不一样。没有哪一个 APP，没有哪一个设备能够非常可靠地告诉你所消耗的热量，只有一种方法能够告诉你精确的你消耗了多少热量，那就是把你关在一个非常密封的屋子里边，然后这个屋子里边有非常精准的监测温度的温度计，然后可以根据你这段时间之内这个环境温度里它升高了多少，大概的估算你可能消耗了多少热量。就算这样做还是一种估算，不是一种精确的计算。更重要的一点，我们很多时候估算热量只是在估算了运动当时所消耗的热量，但是我们都知道不同的运动方式可能在你运动停止之后，在你静息期间它有一种后燃作用，在你静息的时候消耗的热量你无法准确的去估算。那聊到这里，我们讲了为什么运动所消耗的热量很难精确的估算，那饮食总归可以了吧。我吃下去这一堆食物它有多少蛋白质，多少糖分，多少脂肪，那我总能估算出它的准确的含量。不是这个样子。首先一点，糖分、蛋白质、脂肪，我们都知道一克糖是4大卡，一克蛋白质是4大卡，一克脂肪差不多是9大卡，但那个是在燃烧的情况下，如果我放在一个小小的盒子里边，我把这个脂肪全部燃烧掉，充分燃烧的情况下，我获得了9大卡的热量，或者我把糖充分燃烧掉差不多是4大卡的热量，蛋白质也是4大卡的热量。但是我们人不是燃烧，虽然我们经常用燃烧脂肪啊，燃烧热量啊，但人不是那么一回事情。为什么？因为 我们人要去消耗糖的时候，需要消耗额外的热量去消耗这个糖。同样，我们在消耗蛋白质的时候，我们需要花一些热量去消耗蛋白质，并不是说我们吃下去糖就是四大卡，吃下去一克蛋白质就是四大卡吃下去，因为我们要去消化的吸收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会燃烧热量，这个叫食物的热动力学。简单的意思就是说，我在吸收过程当中还要消耗热量去消化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吸收程度不一样。你可以想象12个非常大的那个饱满的草莓，它所含的热量跟2个奥利奥饼干差不多，但是这两类食物它的吸收程度不一样。草莓里面还有大量的水分，很多的纤维，它的吸收相对来说比较慢一点，而奥利奥里边最主要的成分就是糖分跟脂肪，它的吸收程度要远远高于草莓。同样热量的食物，就算进到我们身体之后，它被吸收的程度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可能是怎么吃都吃不胖，另外一些人啊吃什么都长胖。不一定是他们体质不一样，有可能是他们选择食物的种类不一样，我只是说有可能。第三个，大家可能每天都上厕所，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特别是大便之后，你有没有留意自己排泄的这个排泄物，因为粪便能够很大程度上告诉你你的健康程度。可以想象，是不是所有吃进去的东西最后都被你消化吸收了，并不是如此。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热量，特别是纤维，又通过以粪便这种方式排出体外。所以你告诉我，我吃了很多的豆类或者是蔬菜，但是最后又有很多食物它以纤维以粪便这种形式排出体外，并不是说所有吃进去的东西都被吸收进去，而反过来喝的就是可乐或者是吃的这种高油高糖的这种饼干的话，很大程度上都被吸收进去。不同的食物它的吸收不一样，它的排泄也不一样。我在这里不是说不要知道一个卡路里大概的含量，不要尝试去算这个，哦，我今天吃了一碗米饭，那一碗小碗还是大碗，然后你里面有多少肉汤泡米饭，你有多少肉汤是多少，很难把它算清楚。我在选择的时候，哦，这个食物的热量是高的热量 OK 就 OK 了，但是不要去精确计算到底是多少多少，然后去纠结，特别是不能用它来作为一个指导你健身进度的方法。第一部分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其实就想说明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准确的知道我们运动消耗多少热量，也没有办法准确的知道我们吃进去了多少热量，特别是无法知道我们到底吸收了多少热量。那我们接下来讲为什么我们太纠结卡路里这些数字可能会是一个陷阱。我以前曾经在多个场所多个节目里说过这么一句话，所有减肥不成功的人都犯了2个错误。第一点就是过高的估计了自己运动所消耗的热量，另外第二个错误就是过低的估算了你食物里进食所含的热量，无法准确的估计你热量。是的，减肥与否最终决定你的是摄入与消耗它之间的差别，这个我也在多次的场合说过，但是很难把它准确的去估算。反而如果说你觉得，哎呀，我今天消耗了600大卡，哎，那我可以多吃一点哦，对不对？往往就会犯错误。为什么？错在哪里？你可能这个600大卡实际上只有300大卡，而你说，哦，我600大卡我可以吃500大卡，但是你吃的这个500大卡可能随随便便就是800大卡，所以你最后只消耗了400大卡，吃进去800大卡，最后什么情况？你多出了400大卡的热量。然后再过了10天之后，你来问我为什么每天保持了300大卡的热量缺口还是长胖了，对不对？这个不公平呢，不是不公平，是你估算错误了，也不是你的错，因为你根本就无法估算。特别是当你用这个你估算的这个热量差来指导你的健身的话，你会很容易的走上一个陷阱，而且都不知道你错在哪里。这就是用卡路里来指导我们健身减肥的一个陷阱。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个部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那我这里讲3点。首先一点，关于运动，不要纠结卡路里，但是我们应该注重什么呢？注重我们运动的3点。第一种是运动的方式，第二点是运动的强度，第三点是运动的时长。我们虽然不能准确的计算运动它所消耗具体多少卡路里，但是我们大概知道 哪一种运动方式消耗的热量高一点。如果说举铁的话，大重量的举铁，对不对？深蹲、硬拉、卧推、引体向上等等，这种大重量的举铁消耗的热量相对要多一点。第二个是运动的强度，很简单，如果说你是硬拉100公斤，要比硬拉50公斤消耗的热量要多。还有一个是运动的时长，比如说你如果是喜欢跑步的话，很简单，如果是同样的强度，你跑40分钟可能比跑20分钟你所消耗的热量要多一点。学会为自己的体型目标去选择正确的运动方式，正确的运动强度，正确的运动时长更重要。第二点，关于饮食，我说过好多次，要学会选择正确的食材，食物种类的选择远远比量的控制，远远比卡路里的控制要重要的多。因为卡路里不光光有数量，更重要的是有质量，而卡路里的质量决定了卡路里的多少，决定了卡路里的吸收程度。你选择了正确的食材之后，人体会有一个正确的反馈机制，特别是选择一些高纤维的食物的时候，一些天然未加工的食材的时候，你很容易它的容量就比较大，你很容易自己就会感觉到比较饱，你很容易就会吃的相对来说比较慢一点，你也不太容易饿。所以我一直强调，当你选择正确的食材之后，你想吃多都很难，你想长胖都很难。那怎么去选择？我另外做了一个课程，叫做30个吃不胖的超级食物，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订阅看一看，真正的去学会哪些食材对你好，哪些食材能够帮助你更加身材好，更加健康啊。第三点，就是很多人可能疑惑 Mike，你光说叫我选择正确的训练方式强度，然后吃正确的食材，那我怎么知道是多吃了还是少动了？有一点，不要用卡路里来指导你的进度，用你的结果来指导你的进度。什么意思？如果说你想减肥的话，那么你应该有一种方法来衡量你的减肥进度，那可以是体重，可以是体脂比，也可以是镜子里的自己。否则你怎么知道我在朝减脂的方向在进步呢？有些人说，哦，不要天天测量体重，我反对这种看法，这个是一种叫什么掩耳盗铃的看法，我觉得天天不看秤好像就会减下来一样。 No， 看秤，但是不要因为体重一点点的上下浮动就狂喜或者是沮丧。我们看秤的目的是什么？是知道我在朝哪个方向在走。比如说你想去西天取经，起码我知道我没有在往东走，对不对？我知道我在朝西天这个方向在走。称体重的目的也是一样，如果我想减重的话，我不会因为哎呀第二天我减了一斤我就很开心，当然有些人可能会很开心，但是我也不会因为第二天怎么重了 0.2 斤我就很沮丧。我要看过一段时间，这个一段时间可能是一到两周，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哎，我的体重好像慢慢在下降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要去看，哎，如果我做了有氧训练之后，我好像第二天体重下降比较多一点哦。如果说我做了这个力量训练之后，然后又多吃了之后呢，好像我的体重没有降低哦。你需要去通过看体重或者体脂秤这样一个行为来监测自己的进度，了解自己的身体。关于怎样去测量自己的体重、体脂比，指导自己身体，我以前做过很多次的这样节目，可以去翻翻以前的节目啊。当然，女生特别要注意，因为女生有一个生理期，在生理期的前后，你的体重会发生一些奇怪的变化，这个是因为你体内激素环境的影响。但是除了身体期之后，生理期之外，你可以用这个体脂秤或者是体重秤来监测你身体的这个变化，然后跟你的饮食、跟你的训练方式之间去发生关联。哦，我做了这个之后，身体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因为最后没有哪一个人能告诉你说，哎，你应该吃多少，你应该消耗多少，然后你就会减脂。只有你自己能够告诉自己，我的身体对于这种训练方式是这样一种反应，我的身体对于这种饮食是这种反应。你要学会去了解自己的身体，用这些客观的进度指标来指导自己的减脂进程。你可以去关注食物的卡路里的多少，营养成分的多少，但是千万不要掉进这个卡路里的陷阱。很多减脂不成功的人都会过高的估计自己消耗的热量，过低的估计自己所饮食进入的热量。简单的总结一下，第一点，卡路里很难准确的计算，包括运动和饮食。第二点，卡路里的陷阱，不要让这些数字来误导你的健身的进度。第三点，我们应该怎么办？应该学会 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强度、时长。关于饮食，最重要的一点是学会选择正确的食材。最后一点，用客观的进度指标，体重秤、体脂秤或者是镜子里的照片来指导自己的进程。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收看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做到这里。如果这是你第一次听我的节目，没有订阅我的节目的话，记得订阅健身问答这个节目，听出好身材啊。如果说你对健康非常感兴趣，我还有另外两个节目，一个呢是凌云讲健康，我会深度的讲一些健康、运动、营养相关的话题，还有一个节目呢是饮食节目，我在本期的节目当中也提到30个吃不胖的超级健康食物啊，能够帮助你做出正确的食材选择。最后我们今天讲的是运动还有饮食的选择。如果说你想跟我自己还有我的教练们一起训练的话，记得搜索和下载极客运动 APP。 极客呢就是立即马上的意思，跟我一起训练。最后呢，非常再次感谢你的收看收听，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